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周德勇遭非法庭审，美议员再呼吁停止迫害；八月份获知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22年上半年，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于2022年8月25日遭非法开庭。美国国会议员比利拉斯基深切关注周德勇被非法庭审的情况，并在庭审的第二天致信中共党魁习近平，呼吁结束迫害法轮功。2021年4月23日，周德勇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2022年8月25日，周德勇在东营市东营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主审法官张庭、检察官任耀海、山东省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健和国保大队安茂森罗织罪名诬告周德勇，很多所谓证据本身就是非法取证。庭审一天并没有走完流程，东营区法院宣布将择期再进行第二次庭审。美国国会议员比利拉斯基在8月26日给习近平的信中表示，他十分关切对法轮功学员周德勇的非法庭审，以及如何公平公正地解决对他的非法逮捕和拘留，并敦促习近平尊重法轮功学员的思想自由、良心选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并允许周德勇尽快与家人团聚。比利拉斯基议员还对山东省东营地区与周德勇一同被绑架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表示关切。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东营地区滨海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一天之内绑架了20多位胜利油田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并在近期陆续在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一年多来，周德勇在美国的亲属呼吁国内外正义人士关注周德勇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曾于2021年8月30日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中共二十大前利用大数据、清零、百日行动等对法轮功学员大肆发动绑架、骚扰、判刑等迫害。八月份获知，有来自中国大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八月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13人、广东省、四川省各10人、山东省5人、北京市4人、吉林省、江苏省各3人。八月份有19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最长者81岁，其中80岁以上3人、70至80岁7人、60至70岁9人。八月份中共法庭对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总计22万3千元。2022年1月至8月共计47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刘国华、谢世英、周玉秀、张训菊和黄怀洲夫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一年三个月。2022年6月28日分别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判刑，张训菊10年、黎云7年、刘国华5年、黄怀洲3年、谢世英和周玉秀宣判结果目前不详。2022年6月28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张训菊等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并在当天才通知6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家人在进法院时被要求做核酸检测，检测完后，法院已经非法宣判。据明慧网资料信息统计，2022年1月至6月，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遭到长春市政法委610组织迫害，至少造成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被迫害致死，谢荣春等20人遭非法判刑或非法开庭迫害，董宇等32人遭绑架或非法抄家迫害，张俊芳等11人遭非法骚扰迫害。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多次被绑架、拘留、劳教。2018年8月22日，林显晨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并被枉判5年，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迫害。2021年9月14日，林显晨被所谓的保外就医，12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长春市高级软件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谢荣春和许丽娜夫妇于2021年4月20日在家中被绑架。5月，他们夫妇二人分别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和第四看守所关押。谢荣春于2021年12月底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枉判一年半，已被投入监狱迫害。许丽娜在今年中国新年后被第二次非法开庭，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南北两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两个城市同时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揭露迫害的活动吸引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关注，许多人停下来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有的拍照录影留念，有的和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解更多真相。民众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遵循真善忍原则修炼而被中共非法抓捕、关押乃至酷刑迫害表达了同情。来自皮埃蒙特的一家人停下来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家中的女士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细节，当得知这个迫害仍在继续时，她非常震惊，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和巴西利卡塔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那不勒斯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罗马大道举办相同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罗马大道上人流穿梭不停，法轮功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祥和的音乐练功的场面，吸引当地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并和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不少民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愤慨。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0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中心讲真相，征集民众联署，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发现法轮功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学练法轮功完全免费，她感到很震撼，并当场学练了法轮功。他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在解体中共恶魔请愿书上签了名。8月27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对面的海滩派发真相传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并在当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纪念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活动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注意， 一些人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直播了这一活动。一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经常在这里看到你们，你们做得很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0万。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心，面对面讲真相，作者四川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号。我修炼26年了，一路走到今天，怕心是我最大的执着，最大的关。但我有主动同化大法的愿望，师尊领着我走过来了。回头看，什么也不是。第一部分，替父劳改，整天提心吊胆。1957年，我9岁，中共邪党搞大明大放的整人运动，诱导人们对邪党说真话。我的父亲当时就说了几句真话。1958年，父亲突然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说他攻击党，划到右派一边，整天开会批斗，做苦工，劳动改造，一家老小整天心惊胆颤。我父亲以前眼睛就看不清楚，不去做工就不行。我们兄妹三个，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家里就剩下我和50-60岁的父母。母亲体弱多病，还裹着一双小脚。做苦工是修路、修仓库、挖地、挖田泥。父亲摸着干了一个晚上，回家哭着叫我去顶替他。我当时才10岁，白天上学，晚上替父改造。那时吃不饱，人小没力气，扛把锄头都困难，每次提心吊胆的去了，都躲不过被监工一顿骂。这女娃子这么小跑来凑人数啊，叫你老汉来。我胆怯地说，我爹眼睛看不到。监工吼道，他装起的，不服改造，明天开群众大会又要斗他。我吓得拼命举着锄头挖土，边哭边做，心里那种恐惧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文革中我又被说成是保皇派，经常被造反派围攻追杀。我整天提心吊胆，感到孤独，没有一个保护我的人，特别怕人怕事。后来上班挣钱，自己谨言慎行，开会讨论时我不敢发言，生怕说错话被人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只是拼命把工作做好。由于思想压力大，别人说我脸上从来没有笑容，自己浑身病痛，怕心特别重，把什么事都想得很坏。这种怕的观念在我思想中好像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第二部分，喜得大法，师尊把我从惊恐中救出来。1996年4月的一天，一个熟人看我身体那么差，整天都被药包着，身体的病痛一点儿都没减轻。他介绍我练法轮功，并借给我一本转法轮，约定3天后还给他。我答应了，因为我爱好看书。回家翻开书一看，一眼看到师尊的照片，很熟悉，亲切，慈祥。我想，这个人我认识，在哪里看到过？使劲回忆，想不起来。我抽时间看了1天2夜，书中的道理使我激动不已。我想，这个人可能是心理学家，怎么这么了解人的心理活动？好像处处说的是我，真有一种看到恨晚的感觉。正好单位同修组织晚上办师尊讲法录像班，我参加了。9天下来，我学会了法轮功5套功法，不知不觉心中的那种压抑、焦虑、烦躁没有了，心里变得平和放松了，好像惊涛骇浪中的孤舟找到了港湾。我有师父了，有人管我了，我什么也不怕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呼喊。不到一个月吧，严重的神经衰弱、喉炎、胃痛、乙肝、眩晕、妇科病、气喘、风湿关节痛等等，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见人说不清的想笑，浑身轻松，走路轻飘飘的。在以后的学法修炼中，师尊让我见证了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些超常现象。听师尊讲法录音的第二天，我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小腹部位法轮在旋转。看书学法时，看到书中间坐着一个大佛，周围有层层叠叠的佛，我还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呢。可是再翻一篇是那样，又翻一篇还是那样。看书时，我看见了自己在一个五彩的空间里打坐。集体学法时，我看见了学法场周围坐着佛和道，他们一个挨一个，整齐端正，把大法弟子围起来。经常我都看到这种现象。练第3套功法冲冠时，我的头盖骨真的打开了，用手摸头还是原样，往下灌，头盖又合上了。反反复复直到这一套练完，真感觉很舒服， 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修炼中还有很多超常的现象，局不胜局。每个星期天，我都组织同修到外面去弘法。我经常指着师父的照片，自豪地向世人介绍说：“看啊，这就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第三部分，放下怕心，正实大法。1999年720中共邪恶迫害大法，天都要塌下来了。610邪恶人员和本单位保卫科人员找我交代，问我干了哪些坏事。我说我学法轮功，修心向善，只做好事，没做坏事。他们还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我一听说运动，心里又胆怯了，叫我不要练了。我妥协过，但很快又清醒过来。我抓紧学法归正自己。师尊点化我，这不是运动，这是宇宙在正法，正邪较量，邪不胜正。师尊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2000年夏天，有人从北京打电话叫我去天安门正实法，我很想去，但负面思想多，没有走出这一步。在这期间，我反复学背师尊心经文、位置、心子名等等，师尊也在梦中多次电话我。一片云雾看似无路，只要去走，发现脚下有路。看表面水深无底，师尊叫我下去试一试，我下去一踩，有底，直射其腰身。这两个梦这么多年我还牢记在心。2000年11月，同修约我去北京正实法，这次我决定去了。我们约定不告诉任何人。可是一个老年同修在我走之前的第三天见到我说，他们一个熟人是当兵的，从北京回来告诉他，他看见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法轮功的人血流成河。我说他可能说的是89年六四事情，他说不是，真的是法轮功，但我不相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个同修神色有点慌张的到我家对我说，他老家弟弟是610的人，今天打电话来说内部文件把法轮功定成反革命组织。我说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相信谣言，是吓唬我们的。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点波动。最后我心一横，正念出来了。两个同修来说的信息是对我这次去正实大法的考验，再危险我也要去。我这命是师父给的，为正实大法死了也值得。当时确实这样反复想了，于是我拿起笔给我丈夫写了一封劝善信，其实是遗书。两个孩子虽然长大了，但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我丈夫脾气暴躁，孩子小的时候他经常虐待他们。我劝丈夫要善待周围的人等等。由于心不纯，我们一行人坐火车刚到北京下车，就被我们当地派出所警察、610人员、本单位保卫科人员一伙拦住。他们乘飞机赶到我们前面，把我们劫持到本省驻京办事处，然后绑架回当地，非法关押了半个月。虽然没有走到天安门正实法，但我这次确实放下了生死。师尊知道我的心，给我拿掉了很多执着心，还给予了我很大的能力，这些都在我身上反映出来。第四部分，用理智去正实法。回家以后，610邪恶之徒派了几个人监视我们的行踪，不准我们走出他们规定的范围。我们静静地在家学了几天法，看了一些明慧同修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在法上提高了认识。我和同修配合，用油抹鼻血，用不干胶贴，用条幅挂，在公安局门口、派出所门口、政府宣传栏上、学校宣传栏上、电线杆上，到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世界人民都知道。一出门到处可见。后来又把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610人员和最邪恶的国宝警察写成资料，把他们遭恶报的事实写成真相资料，到处散发，到处贴，也经常往公安车上贴真相信。一时间真的是对邪恶坏人有很大的震慑。 有的国保人员看到自己的名字被贴在墙上，赶快用笔去涂抹。大法弟子真的是在挥毫灭狂涛。挥毫灭狂涛，选自《红银二》震慑。当地邪恶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好一阵子，在实践的熔炼中，我的私心、怕心、怨恨心、显示心、争斗心又修下去不少，其实是师尊给我拿掉了。后来又有了明慧真相资料、光碟、九评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和同修配合还做了当地的真相册子，上面记录了修大法的美好、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的真实情况。同修们一条心，到处散发。一般中午下班后，我喜欢独自一人到公安局、派出所、法院、政府、学校等地方的办公室、地下停车场去散发。因为我知道中午下班很多办公室的门都没有锁，我把门打开，堂堂正正地把各种真相资料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有的放在桌上的书或文件下面，让得到的人无意之中发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的。如果看不开，我就从门角缝里把资料塞进去。有的时候看见有人来了，但又错开了。我知道是师尊在看护着我。那时的摄像头比较少，说看不到也确实看不到。第五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2005年2月15日，师尊向时间转轮发飙以后，我们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各种真相资料了。我先给亲戚朋友、同事、熟人劝三退，做起来很顺利，能退的都退了。可是面对陌生人，说了前面就不知后面怎么说了。我看明慧周刊，把同修讲得好的经验话语抄下来背，可是见着有缘人全都忘了。我很着急，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还是那个怕在作怪。这个怕必须要修掉，可是去一层又来一层。怕什么？怕别人不接受，怕别人恶告，怕自己说不清楚。这个怕也带出不少执着心，名利情，清除它。有一天我忽然会讲了，见到陌生人把他们当作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熟人，也没有那种怕这怕那的心了。2007年的一天，一个同事约我去看望另一个正在住院的同事的丈夫，这人是个老大学生，中的邪毒很深，听信电视上对大法的污蔑。我去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向我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什么对当时邪党领导的看法呀，什么政权问题呀，什么法轮功不允许人吃药呀，我心里一点障碍都没有，嘴里像流水一样回答了他。他突然说，哦，是这样，知道了，知道了。我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给他讲了为什么要退，最后他爽快地退了，还再三说谢谢。我明显地感觉到是师尊在加持我，这次给我大大增加了讲真相的信心。我也给保安、警察、城管讲，只要他们跟我搭话，我都给讲。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大超市看见一个男的坐在按摩椅上看手机，我走过去笑着说，你这么年轻还按摩呀？因为现在都戴口罩，看不清他的真实面貌。他说，我都48岁，不年轻了。我说，今天不是星期天，你休息啊？他说，我们轮休。我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干的是你们最讨厌的。我说，你这么善良一个人，不讨厌。他说他是城管。我说，只要心地善良，做什么工作都可以。给他讲了贵州省亡党时的事和社会的乱象，他也赞同我说的。我问他入党没有，他说他从学校毕业就去当兵，当了十几年，都25年的党龄了。我劝他退出，他很高兴地答应了。给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劝他念九字真言，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都说的是真实姓名，还用右手的指头在左手掌上画字，说该怎么写。最后他坐起来，恭恭敬敬地给我核实，口里不断地说谢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讲真相发资料都很专注了，心里没有什么杂念，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做起来很顺利，真的是在坦坦荡荡， 就是人了。结语：虽然被邪党迫害，但是我吃了苦，消了业，去掉了人心执着，坚定了修炼的意志，纯纯净净跟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号。我今年33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4年了。我相信师父给我安排了一切，那是最好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讲随其自然。我越来越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我换工作时，我会有机会与很多人讲真相，这些机会看上去是偶然的，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们公司的客户服务项目提供了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很多时候当我在等客户时，师父就会安排我与有缘的人见面，这样我可以给他们讲真相。当我的思想是平静的，我的话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与他们的心发生共鸣，这样他们会接受真相。我还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在工作中，我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客户第一，诚实，不自私，这样我的同事也理解了法轮大法。在我的日常工作中，过去如果有人叫我去哪，我会想不值得去，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做更多大法项目。但现在我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是师父的安排，我需要提高我的心性，我需要做的是相信师父。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哪做事时，可能会有缘人在那等我讲真相，从而得救。有一次，我从好友那里订了一些姜黄粉给我的岳母用，可是等了两个星期了，货还没到，我妻子生气了，我不得不打电话去别地订购。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些朋友，一个朋友说第二天能到货，我去他那儿取货，然后给他讲了真相，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愿听真相，现在他已经开始读转法轮。很巧的是，在他的店里还有一个女孩在，而这个女孩是我过去的同事，她也因此听了真相。过后姜黄又容易买到了，所以我悟到这个事情是让我与我的朋友见面讲真相的。当我的背包锁坏了的时候，也许我该与锁匠讲真相了，师父早已安排了一切。过去我见到客户，我能给他们讲真相，可是我觉得在大街上讲真相比较难。师父安排了一位同修，
与我交流怎么用大法真相护身符给别人面对面讲真相，这帮助我突破了障碍。今年初，我去各个汽车站讲真相，一个车站有很多人从医院出来，我给他们讲真相。当时新冠疫情严重，很多人得病，我认识到这需要我讲真相，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防疫。我带了一些纸，以此展开讲真相，一些有缘人会接受。我还碰到有些人急着早上见医生，但没吃早饭，我就带一些食品给他们吃，给他们讲真相。很多次，当我讲完真相，他们接受了护身符，汽车也到了，我觉得师父安排了一切。在上一次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时，我叔叔一家人都被感染了，叔叔婶婶去了医院，因为婶婶要生小孩，他们的三个孩子得留在家里，需要有人照顾。当任何人都在担心疫情时，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讲真相的机会。我去他们家照顾孩子，第二个孩子病得很重，发烧，呼吸困难，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的呼吸也畅通了。几天后他正常了，我没打疫苗，也不戴口罩，但我没有任何问题。这使得我以前讲过真相但又不接受的家人重新考虑我告诉他们的话。之后我的兄弟也被感染了，他们让他回家，然后他的孩子也感染了，而后传给了我妈妈。我们夫妻和孩子都好，因为我妻子知道真相，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家的很多人都开始念九字真言，我妈妈跟我叔叔说，这九字真言真好。我深深地理解到，所有事情都是师父一步一步安排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切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因为我知道只有按照法去做才能救人。当我的思想在法上，我发现没有事能难倒我，我可以按照师父的安排去证实法，给有缘人讲真相。我希望我能完全同化大法，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善解了我和婆家的怨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燕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日。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在大法的佛光照耀下，我由一名心怀怨恨、整天愁眉不展、少言寡语的农妇变成一个快乐洒脱、助人为乐的大法修炼者。现将自己的点滴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人生苦煎熬。得法前，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结婚后在婆婆家事事抬不起头，总感觉是在婆家人脚下踩着熬日子一样，一肚子苦水无处倾倒。比如说，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在切菜时一不小心把二拇指切了一个口子，当时血往外直流，我用布条包好伤口，感觉口子又冻又疼，就上炕把手放在被窝里，想缓解一下疼痛。这时婆婆从屋里出来了， 边走边阴阳怪气地说，哎，谁愿意做饭呢？待一会儿是一会儿的，口子不大吧？还疼呢？顿时我的眼泪就落下来了，只是感觉心比手还疼不知多少倍呀。每当我儿子早晨醒来哭着喊妈妈的时候，如果是烧火做饭的时间，我就不能及时给孩子喂奶，必须把饭做好侍候到桌子上，一家人都吃饭了才把孩子给我，让我给孩子吃奶，而我就得吃他们剩下的凉饭了。有一次挂面汤只剩一小碗，一次杀猪后婆婆让我煮几块骨头肉，煮熟之后婆婆就从锅里一块一块的往一个一个碗里捞，我就一碗一碗的往桌子上端，我公公的，我丈夫的，小姑子的，小姑女婿的，还剩一块，婆婆说是给奶奶婆婆留的。吃饭时丈夫要把他啃了半路的骨头肉给我吃点，说你也吃点吧，我说不要，我想我不是馋骨头肉，而是觉得好像被他们家人用脚踩着一样，心里不知啥滋味儿。而且婆婆还经常找理由骂我聋、哑、瞎、傻。小姑一家四口经常在我家吃住，上下顿都等着我做饭侍候，还不拿好眼看我，不可一世的傲慢，我都沉默应对，有泪往肚子里咽。日积月累，我的身体垮了，年纪轻轻的我满身是病，特别是脑袋疼起来，像是被万箭齐刷刷的穿进似的疼，又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在我头上，而被唐僧念咒一样。医生说我是脑神经痛，再发展下去就是精神病了，尤其是不想看见我婆婆，一看见她我的头发根儿都像是竖起来了，整个脑袋都发麻。后来我们两口子就不得不抛下五岁的小儿子出门打工去了，我的感觉是出门就像鸟出笼了，这辈子都不想回家了。一次儿子放暑假，他爸把他接来了，玩了几天，当他爸要送他回老家时，儿子哭着对我说，妈妈，咱们一起回家吧。当时我的心很沉很沉，那哪是我的家呀，就哽咽着对儿子说，那不是妈妈的家，是你爷奶的家呀。儿子哭着走了，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好像那满肚子的苦水在倾泻。二，苦去甘来。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由于身体不好的原因，经人介绍我得到了传世珍宝转法轮。学着学着，我的头痛不知啥时候好了，脑袋那种沉闷的感觉没了，感觉整个头轻松清亮，舒服极了。书中那博大精深的法理让我震撼，渐渐地感到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我的身心豁然开朗，对天空太阳好像久别重逢一样的感受，那种心情的愉悦真是无法言表。哇，终于我也有这么一天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要做您的真修弟子，请您收下我吧。沐浴在浩荡佛恩中，我感到自己在不断升华着。我对丈夫说，我要回家看妈去。他说，看你妈去？我说，不是，看你妈去。他用非常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坚定地说，我练法轮功了，我要听师父的话，真回家看你妈去，放下对你家人的怨恨，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得到真善人的福报。丈夫高兴地说，法轮功真神呐，真把你变了，走，咱们回家了。一进大门口，婆婆乐乐呵呵地往外跑着来接我拿的东西，便轻热地说，你嫂子回来了。我一看婆婆怎么这么好呢，此后她再说啥话我也都能接受了。 公公看到我的变化，高兴地对婆婆说，咱们都练法轮功吧，你看他嫂子现在脾气也变温和了，性格也开朗活泼了，身体也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丈夫也在我们住的屋墙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法轮大法好，金光闪闪五个大字。三，修去妒忌心。从前三姨婆家因为卖苹果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三姨婆来我家或走路时遇到她，我就尽量地躲开她，不想搭理她，见到她我的心都堵得慌。得法后我见到三姨婆就乐呵呵地跟她打招呼，有空还陪她和我婆婆唠嗑，大法解开了我对三姨婆多年的积怨和妒忌心。从此三姨婆一家人都爱看大法真相资料，全家人退出了党团少先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婆婆和老沈婆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四，和婆婆一起救人。作为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放下人心，救度众生。一次，我和婆婆一起去十多里外的甘大伯哥家看望有病的甘大伯哥。为了粘贴大法真相方便，我和婆婆商量不骑车，步行去。一路上婆婆便发着正念，边看着车辆，我抓紧机会粘贴标语，记瞧了病人，给甘大伯哥家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也贴了真相粘贴，轻轻松松一举两得。另一次，镇里干部带人来我家找我，婆婆正在切饺子馅儿，婆婆对来的人说，你们可别抓我儿媳妇儿啊，我儿媳妇儿可好了，以前一身病啊，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快走吧，千万别干这个事儿，只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你们不好啊，我儿媳妇儿没在家，这不我给儿子做饭呢。来的人听到这话就笑着走了。婆婆知道或见到亲友家谁有病了，就赶紧告诉念法轮大法好，真念真管用，非常灵。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的慈悲救度，此生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弟子一定去掉人心执着，同化大法，多救人，不留遗憾，随师把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 放下对儿孙的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号。我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这几年因为疫情一直没有回家，丈夫也很想孙儿。儿子跟领导说请个假要回来，前天来电话跟我说，妈，我请假了，领导答应了，但必须得有父母的病历诊断才能回去。我说，我们身体都很健康，没病，为什么要说有病呢？儿子说，就上当地小诊所，开个诊断书就行，有医生印章就可以。我说，回家看父母，非说有病才让回，这是什么逻辑？什么都作假。儿子说，我要让你去医院开，你还不能去呢。我说，是啊，去哪儿我都不开，等你爸回来，看他啥意见再说吧。儿子说，开的可不是伤风感冒，抓紧点。等丈夫回来，我把事情说了一遍，他先没说什么，过会儿他说，爱回就回，不回就拉倒，共产党太邪了。我说，用不用和儿子打电话沟通一下？那时我也有想法，怕儿子和媳妇不理解我们，中间有误解。可我丈夫说，不用给他打。我说，那就顺其自然，把心放下了。我拿起周刊，正好看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然后我坐那儿发正念，就交给师父吧，能回就回，不该回就不回，一切交给师父，我师父说了算，其他生命都不配。我把和儿孙的情一放到底，该干啥干啥。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我有事出去一趟，回来时丈夫和儿子孙子三个人正高兴的视频呢。丈夫说不知哪儿又有疫情了，不让他们回来了。我说不让回就别回了。谢谢师父这些年的慈悲苦度，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只要我们有正念，做事在法上，师父无所不能。写这段故事意在信师信法所悟。这说明一下，我丈夫现在还没有修炼，他为人憨厚，支持大法，这些年一直支持我修。在疫情期间封村时，听了三遍师父广州讲法，他身体很少得病，对人有病也有一定认识。这真是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